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GM News， 我是 Ariel。 我们看到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，我们看到今天大盘开高走低，而开盘加权指数的盘中高点来到17944.98点，而最后收在17875.83点。我们看到 K 线图，今天收了一个黑 K 带上影线，而总交易量量缩为2651亿。我们看到今天盘面表现较强势的族群有面板、游戏以及网通，尤其我们看到网通的个股像是神准、新复星还有环天科，今天股价皆亮灯涨停哦。那表现较弱势的族群有 IP、AI 伺服器以及板卡。那我们今天请到萧光哲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盘面状况。我们欢迎老师，老师好。
哎呀好，投资朋友大家好。
我们看到护国神山护盘哦 ，AI 连续两日拉回震荡，而盘面焦点短线资金转往寒价概念股，像是游戏、观光以及网通、汽车、塑化等族群，但非主流拉抬，买盘跟进的意愿不高，成交量再萎缩，离封关只剩下八个交易日了，长假前的结账卖压逐步加大。老师，我们这个 AI 还能领这个台股年前冲万八吗？空手者还有机会抢红包吗？
我想，从今天可以看到哈，量缩到2600多亿。那简单来讲哈，我们回到技术面的一个角度，我们看日线图来看哈，这个是前高的位置嘛，好，前高的位置
是。
那如果说这一波的涨升是要过高的话，那量不能够伴随这样的结构了哈。如果说这个多方涨势应该是从小量好慢慢往上去推量，那这一波涨势是啊低根好这个转折，这里有一个大量，然后就一直说一直说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多方要往上去攻击的走势，反而是怎么样？反而是这个可能行情要转弱，那刻意做一个拉升，让行情不要去转弱的现象。好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又来到面临前高了，那只要没有比较积极的多方攻击量，就很难去突破前高再往上走了。那短线上呢？短线上你要过高也可以啦，哈，就是说你只要拉个台积电，或者说集中股稍微用点力，好，把指数拉过高点。那拉过高点不代表它会往上涨。好，我想简单的原理是这样，因为没有足够的买盘去推升行情，它就很难再去往上涨。所以简单来讲哈，在这边既然是买盘动能不足，但是市场情绪都很乐观，好，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根出来之后连三天都往上推，量一直往下缩，就代表大家很乐观，好，没有人想要去卖股票。那没有人想要卖股票呢，那当然这个指数就比较难下来。好，如果说这个行情上不去的，上不去，那接下来就两种状况嘛。好，一种状况只在这里震荡横盘，好，这是一种状况。那第二种状况就是哪一天哈，突然市场的情绪比较没有像现在这么乐观，开始美股开始往下跌了，还说市场出现什么利空，好，大家情绪开始转悲观，它就会从高档开始反转下落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判断到底这一波的推升它是一个多方涨势的启动，还说它是一个空方趋势要形成过程的一个最后的拉升反弹，好，这两种状况都有。好，那我一个简单的原理的哈，就是这个跳空缺口它没有封闭之前，都没有办法判断这个行情是不是一个最后的反弹逃命坡，然后要正式反转。好，这是技术面简单的原理。好，那这个空方的缺口，那它来自于哪里？它就是台积电嘛。好，2330，我们回到2330的一个技术线型，
是
它就是调机电的这个跳空缺口嘛。好，那就很简单了哈。如果说你这里没有办法判断，而接下来看不到量啊，尤其是下礼拜，好，下礼拜封关前最后一个礼拜，所谓的市场的资金会开始，市场常说的丙种资金呐、那些电种的资金呢、它就会开始节前会回收嘛，所以下礼拜你很难看到比较积极的成交量去把行情推上。好，那如果说美股还是那么强啊，台股还是这么乐观啊，大家不愿意卖股票啊，它就怎么样，就是量缩整，就量缩整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判断哈，哪一天这个行情会不会整理过后啊，随着大量的资金在节前退场。所以这万一这个美股啊涨到这里涨不动，开始往下拉回，情绪开始转悲观，那行情会不会好、这个所谓的最后的反弹逃命波结束啊，正式要反转下落，我们就去看台积电，好，看台积电。好，台积电如果说接下来它都没有回补这个缺口，那你不用担心行情会反转哦，因为台积电它没有封闭这个缺口转弱，代表外资它没有翻空嘛。好，外资没有翻空呢，就算投资人想卖啊，没有大量的这种卖压出来，可能这个控盘大家稳盘的角度在就接着，然后你就在那里横盘震荡。所以你去观察哈，台积电什么时候把这个缺口封闭， 那回到大盘的一个指数的一个角度，好，当台积电把大盘指数，
好，
大盘指数
来，
好，台积电这个那个缺口封闭，就代表这个缺口会封闭嘛？好，这个缺口封闭，就技术面来看，它就会形成一个双头形态，然后呢，就会正式的结束这一段的拉升，开始转空啊、所以我想就是就指数的一个角度，台积电就很重要。那我们就看一下台积电2330，其实它这根跳空上来，它基本上横盘了三天了，横盘三天、好，那台积电要怎么再往上涨？
是。
好，台积电我们这里看好的人认为行情会往上涨，就代表台积电还要再往上涨了、好，那接下来台积电要怎么往上涨？好，这是最大的重点。好，那一个原理就是美股在大涨，好，美股那些半导体的股票在持续大涨，那让外资对于台积电的买盘更积极，才能够把台积电往上推。所以我想在整个方向上了，既然台股涨到这里量不见了，好，说到剩下2600多亿，那可能明天呢就维持在2500、2600，它又回到一个整理量，那整理量就是整理盘，整理盘呢它就代表需要有人去引导出方向，那谁能引导？台积电呢、好，台积电在涨，指数就在涨，台积电涨不动了转弱，那指数就要开始往下落嘛，那台积电要由谁带？当然就是由美股去带，好，美股去带动到整个外资的一个买盘的一个增强，或是开始转卖，转买为卖，它就会造成台积电再往上涨还是往下反转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在指数上可以去观察的一个重要结构。
是，好，那接着呢，接着老师，那我们这个金融类股，就像老师所说的嘛，是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金融股的指数了、
好，
金融股指数，
来，
好，因为台积电是占指数最重，另外一个指数的重要结构就是你打一下28。
好，
28金融类股指数。好，其实金融类股指数跟台积电已经不太一样了。这个选举前呢、当然金融类股很强，那这一天是什么就是投票嘛，投票选举完之后它往下掉，好，往下掉。好，那台积电的缺口是在下方，金融股的缺口在上方，好，金融类股指数的缺口在上方。所以以现在来看的话，金融类股指数现在这边大跌两天之后，当然随着行情反弹拉升，你金融股不拉升，指数也会影响到了，所以连续五天嘛，好，这五天就是台积电跳空往上之后，好，这一根，好，那三天指数慢慢往上推，也是金融股有所贡献。但当金融指数在往上推的过程，你看到是什么？量也是越缩越小，越缩越小。所以如果说从量价结构来看，它是一个反弹结构，好，反弹结构，反弹结构如果说来到这里，它没有办法再顺势再往上推，这个缺口封闭不了，那金融指数的反转形态就是确立的。那万一金融指数反弹结束了，又开始出现这边有人大卖嘛，谁在大卖这个我想大家回去看那几天就很清楚了。好，那现在谈到这里了，好，这边我不卖了因为跌这么多了我不卖。你谈起来又来到这里会不会又有人开始去卖它，又让它转弱？好，这也是关系到接下来行情走势方向的一个重点。好，那最大的重点就是说，我们先排除掉所谓的台积电跟金融股，好，金融类股指数影响到大盘指数的一个角度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多方的时候，我们回到大盘的 K 线。
好，来，大盘的 K 线，好，来，
好，这边你说它是一个多头的涨势也可以嘛，因为它已经持续的反转拉升，几乎要来挑战前高嘛。那你说它是一个整理盘也有道理啊，因为它量不见了哈，它就可能是。那你要说它要反转，那现在还没有这个迹象，那我们就看接下来我刚刚提的重点：金融股如果反弹结束又开始回落，台积电呢如果又开始往下去封闭它的一个多方的缺口，它就有可能形成反转。好，我们就现在来看，好，如果我们以多头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不排除排除掉这个量价结构不去看。好，那接下来，台积电现在不涨了嘛，对不
对
我们看到它就是不涨了金融股涨到这里好像有点压力了，好像要再往上推也很难。好，那你要有一个重要的多方指标来去做拉升。那大家都知道嘛，现在最近美国这半个多月来拉的就是 AI 嘛，
好，是
美股原本要转弱的就从这个辉达啦、超微这些 AI 股拉起来，又把形态逆转，又创了新高。好，那当然这个你要让股市在台股再去走多，那就是要 AI， 好，就 AI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回到大盘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 ，AI 你就是一个逻辑啦。好，3661，好，这个四星 KY
是，
它就是 AI 的最主要的多方指标，因为它是现在的股王。好，那它也是整个 AI 趋势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指标所在，因为你看它在昨天跟今天它比较弱， 所以 AI 股这两天 就弱下来嘛。好，之前它很强，它 AI 股就很强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要去寄望这个行情会不会整理过再往上冲，那这个四星要再往上去冲新高吧，那就往上创新高。那为什么这两天啊、没有量哎、欸，它没有量啊，居然往下跌下来、嗯，就代表什么？即使能够再去承接它的买盘，已经越来越虚弱。那原理就很简单。哦、好，这个四星本益比已经100倍了，100倍，它100倍的本益比，那、哦啊、你去寄望它接下来可以多好？那至少现在这种100倍本益比它是40啊，它股价就是太高嘛。好，那当然不是代表说它这里转弱就会一直往下跌，好像这边也是涨多了会拉回转弱嘛，然后就在趋势还在，它在往上推嘛。好，这边涨多也会拉回转弱，那趋势还在，它就往上推嘛。啊，涨多拉回转弱，趋势还在就往上推。好，这边涨多拉回转弱，会不会趋势还在再往上推？好，这个是最大的重点。如果说你要寄望行情啊、哦，这里横盘过后，如多方的这个预期的走势来走，那你要见到这个四星往上推。好，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一个趋势哈。它会有一个轮动的逻辑，好，例如说现在整个 AI 趋势，那大家关注最强势的焦点就是在四星嘛，因为它涨得最多，好，它也是最强势的，成为台股的股王，它无疑的就是现在整个行情趋势最大的一个焦点所在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看这个 AI 商机，哦，最近大家看到，哦，四星这个受惠最大啊，所以很多人去买，那、啊、当四星涨高了，你就会看，哎，啊，这个好像 M 三一也受到这个商机的受惠啊，所以就很多人就转进去买 M 三一 ，M 三一就大涨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它就是一个轮动的格局，好，轮动的格局。嗯、那轮动格局，你会发现到一个趋势要结束之前，哈，你就去看、嗯、那这个轮动结构到了最后一棒到底是什么在补涨？好，就是6415的犀利。
哦，6415。
好，就是犀利这一档股票，好，它是最落后补涨。如果说我们把你稍微。K 线放大一点，
来，
好，大家停，好 ，K 线缩小，好 ，K 线缩小，好，再说，
哦，好，
再说，
看它的，
再说，好，放大一点，
好，好，
那个它已经断层，
这样，
好，我们就这样来看哈，啊，3661，你回到3661，
嘿，
好，这个是不是一路的一直涨，一路一直涨？好，在这个过程呢，你也看到啊，后来呢，这个所谓的伟创也跟着大涨嘛，啊，这个什么广达也跟着大涨，然后那个什么散热的，然后基板的，反正在这个过程就一路大涨一堆。好，嗯、这边什么基板跟进的啊，散热跟进的啊，所谓的伺服器跟进的，反正在这个趋势过程呢，很多搭到 AI 题材就在这个过程啊，轮流大家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啊，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一个搭到 AI 族群，然后就一直形成这样的一个主要。趋势好，那最后一棒就是刚刚看到的啊，6415的犀利，
来，
因为它是最后在这个去年底哈啊，这个大概10月份左右嘛，好，去年10月份左右才转强，也就是说所有 AI 的轮动最后一棒，好，最后一棒的补涨是这一档、嗯，那这一档呢，它反而是什么？反而在2年前哈，大家没有在谈 AI 的时候，反而台股最主要的 AI 指标反而是犀利。啊，2年前什么时候开始炒 AI？ 是去年下半年嘛？啊，去年下半年才大家一窝蜂的炒 AI 嘛。
是。
啊，2年前呢，啊，没有人在炒 AI 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犀利5700块，好、哦，那个时候是台股的股王，好，那个时候它就是 AI 的指标嘛。
是。
那反而去年开始大家炒 AI 的时候，它反而之前是一路的跌，啊，跌到啊，所有 AI 的轮动都。轮换的啊，反差只有一个补涨。好，我谈的一个逻辑就是这样，一个趋势的发展哈。当你看到四星，好，我们再回到3661四星，好，这一档趋势的指标，现在你没有办法判断它是不是趋势走完了，因为这边涨多整理过后再涨啊，涨多整理过后再涨，涨多整理过后再涨，现在会不会涨多整理过后再涨？好，就是多方的期待大概就在，因为没有办法判断它是不是真的走完。
而
我。建议大家看6415的原因是因为，如果说了一个趋势要结束，最落后补涨的它会最先转弱，好，最落后补涨的会最先转弱。如果说最落后补涨的已经转弱了，没有办法再转强上去，可能就代表整个主趋势已经走到了终点，好，主趋势走到终点，好，所以我们去观察就是，如果说这个CDKY 好，这边涨上去、嗯，现在回撤到支撑嘛。如果说它回撤支撑有手，再往上去，好，再往上去涨，再创新高，就代表 AI 这个趋势的轮动还没有结束。好，因为落后补涨还没有结束啊。万一接下来它就是正式的反转下来了。 就代表可能落后的补涨正式结束，那你就要回过头去看3661的四星。好，万一呢这个落后补涨的已经确认结束了，万一这个四星真的形成了双头开始趋势反转呢，那你就要去期待，为什么要怎么再期待行情整理过再往上去涨一波。好，这个逻辑就比较不同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去观察这样的一个重点。那所以指数方面你就观察台积电，那多方的趋势会不会结束，你就观察接下来四星 KY 它怎么走。
是，好，那接着我们来到类股提问的部分哦。我们看到这个资本市场以投资人对 AI 的过度热情为由，下修超微股票平等，引发股价大跌，而就 AI 个股以及这个 IP 这个都出现较大幅度的拉回哦。那 AI 仍然是今年市场瞩目的投资焦点，那老师，我们这个是可以趁拉回的时候是买点吗？
啊，就是我刚刚已经大致谈了一下嘛，拉回是不是买点？就是刚刚观察那两档指标股，一个是趋势指标股，好，这个四星，那另外一个是最落后补涨的一个指标，就是所谓的矽力。所以现在的观察重点是矽力。好，现在观察重点是矽力，如果说可以守住支撑再往上去转强，那代表后续 AI 可能还有一段，
还有一段。
如果说矽力呢，我们再回到矽力啊，6415的这个 K 线
来。
好，如果说它现在回到支撑，好，接下来看起来还守住，万一哪一天又一根长黑，好，这个头部确认反转形态，那你大概就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。那你接下来去确认的就是3661的四星。如果后续3661呢，它也形成一个头部的完成的反转形态，那我建议你有 AI 股的都逢高卖。你就不要再去逢低接了，
好，
因为它就有可能是一个趋势确认完成的反转。
是，
好，一旦趋势确认完成的反转，大家去看你手上所有的 AI 概念股，它到底本益比多高的、很多都已经100倍了、至少都50-60倍嘛。
是，
那这样的一个本益比，你认为这个还可以到200倍本益比、300倍本益比啊？其实现在是大家在热啦，现在大家在热。啊，回到那个2000年，好，西元2000年的时候，当时大家在热这所谓的网络股的时候，哇，那个也是不管本益比多高了啊，不管股价多高了、但是一旦这个热情结束了啊，你就终究要回归回来面对你的状况嘛。
是
啊，明年四星可以赚多少钱啊？后年可以赚多少？而且股价多高啊？你这样的话，你如果是我看好它，我就抱着投资啊，抱着投资，你去存美元定存5%多啊？你现在买四星啊，一年股息殖利可以多给你多少%？啊，这样怎么划算吗？当然不划算。所以当行情在风在热的时候，你很难去估计它到底股价会冲到哪个位置。那长期下来看，它总有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嘛。那现在你说要去投资 AI 股，是没有任何一档可以投的
啊，
因为它投资报酬率就是太低嘛。但是操作面我们就以刚刚谈到的，就这个股价轮动为主。那我刚刚提到的重点就是矽力它不能再跌了哈，再跌就是最落后补涨已经确认反转了。
是，
那如果它确认反转，你就要开始留意，万一3661四星的开始反转、那所有 AI 股可能就会面临到一波的这种获利的一个出场、它有一个比较多的一个修正的一个走势波出来。
好，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淡季减产，元月电视面板报价提前止跌，报价全线止跌的脚步比预期来得快，而这个美系外资将友达还有群创投资平等升到优于大盘，市场追逐面板零组件以及这个触控股，那面板也是我们这个红包行情的焦点族群之一嘛。
面板来看的话，短线是偏多没有错啦，因为就整个面板全球面板厂的一个减产效果出来了。那另外现在市场投资人哈在期待所谓的奥运嘛，
啊，
每一次奥运呢，大家就觉得啊，奥运这个面板需求就会出来，然后它就有一波的多头。但我个人的看法啊、它应该是一个垫档的一个走势啦，哈，就像前一阵子呢。这所谓的记忆体大量减产，那记忆体也有一波的一个反弹嘛，所以当这个市场题材来到这里，就有很多的短线资金进场去做一个追加，而现在面板大概是走这种走势的。所以如果说你要操作面板，我建议大家就是以技术面来看的，我们就看最主要那两档嘛，哈，这个友达2409的友达。好，友达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哈，那简单来讲，你从量价结构来看，它现在面临压力嘛，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做面板的，我不认为现在合适啊。现在再往上走的过程，我认为都先逢高卖。 好，那你就以一个区间的角度来看嘛。你先逢高卖了，那如果说热度减退了拉回来，你要低接再低接，而像这个38亿的群创也是一样。好，现在技术面来到这里，它面临到压力嘛，那没有人保证它一定会过去嘛。
对
啊，但是群创倒是比较强哈，只是说它现在一样有面临到一个反弹的压力，所以你就有的你就先卖了，好，先逢高卖，那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它一定过得去啊。啊，所以如果说等它拉回来，拉回来你要介入再做介入。那如果说以这个量价结构来看，这边的成交量好跟2009友达来比较的话，是那个群创，群创的这个热度比较高，反而友达的热度比较低。但是它热度高也不代表它有可能来到这里之后就面临前高比较近嘛，所以想要去做卖出的人比较多，所以它量滚的比较大。那2009的友达是因为它离前高的位置还有这么大的距离啊，所以呢可能要卖的人比较少，所以短线上来看的话，我是认为都先逢高卖，那、等拉回，好，拉回如果说有拉回价格稳定了，你要进场再进场，然后做一个区间的价差为主。
是，好，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最长寒假的这个游戏概念股寒假商机，还有又有中国下架网游的新规草案，智冠跟黄奕今天都亮灯涨停哦。那寒假游戏寒假到农历春节前，股价还可以持续发烧吗？我们现在是短线抢了有赚就赶快先跑吗？
我认为它游戏股都是这样的特性啦。
哦，是，
就是说每一年寒假之前会涨一波。然后寒假开始就开始往下跌，啊，跌到什么时候？跌到暑假之前再涨一波，暑假开始又开始往下跌，啊，又跌到下一个寒假前再涨一波。这个就是游戏股的特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平常哈，你去炒游戏股，你比较难去卖掉，因为它是比较冷门的股票。啊，你要什么时候好卖？就是当它寒暑假哈，这个营收冲高了，啊，获利冲高，这个数字出来的时候，就比较好去卖股票嘛。所以它的特性就变成，啊，寒假之前会有人，我如果说我这个寒假的业绩出来啊，我可以卖股票啊。暑假的业绩出来，我可以卖股票啊。所以寒假之前，我们有那个不管是公司派还是市场的作手来看，我就寒假前先买了，啊，买了等到寒假了啊，业绩冲上我就卖掉，啊，暑假之前我先买。啊，买到暑假这个业绩上来，我就卖掉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。所以现在离寒假，我想时间不多了啊。如果说你要做的话，就是寒假之前哈，这边啊做做短线的价差啊。一旦进入到寒假，你就不要再去碰它。
是，
进入寒假你就不要再去碰它。它就是一个这种类股的一个特性，就这样。因为我简单来讲就是，好，人家在市场炒股票，就是他会先考虑到。啊，我现在如果说我不是寒暑假啊，业绩没什么表现的时候，我去买它来炒啊，到时候我要卖给谁？啊，就很难卖嘛，所以大家就是我可以确认到啊，我寒假这个大家学生都在休假，爱玩游戏的人多啊，我寒假的业绩会冲上来，所以我就是寒假前我买一买，啊，寒假业绩冲上来了啊，我就卖出去嘛，就可以获利嘛，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，好，这样的逻辑，所以我想现在离寒假应该剩下一个多礼拜嘛，
差不多，
所以你就应该是。有的就是趁这个寒假之前有高点先卖啊，没有的我是建议就不要再去进场啊，因为你一套可能要套半年。好，寒假这一波没有卖到，你可能要等到暑假那一波。好，大概就这样逻辑。
是，好，谢谢老师精彩的解说。如果观众朋友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加入萧光哲老师的 LINE at 小老鼠 GOD558。那现在我们来到 LINE 社群观众朋友的提问，有观众朋友想要问6245的利端，它成本在117。
利端的一个状况来看，其实这一波的反弹应该已经结束了，因为它在上来量是缩掉的。那现在来看，你可以把它视为区间的哈，短线上你先逢高卖，好，先逢高卖。那如果它回撤这个位置，好，这边的低点，
来。
好，它再回撤到这个位置的几率是存在的，因为这边是一个大量的开始嘛。好，这一根看一下这一根。这根是一个大量的开始，所以它有机会回到这个区间。那你先逢高卖，如果说你看好它，你等拉回再做买进。
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要问3694的海华。
海华的部分这边来看，它最大量是这一个，所以短线它有机会过高。好，短线有机会过高。那过高的话，那如果说它是量价背离，它就会出现卖点。好，因为它这边这边看起来这个。高档爆量长黑应该是要反转，为什么会拉起来？因为它这一天是最大量的， 啊，通常这种炒作股它会有一个量价背离的高点，所以短线上你等它过如果说我再过高，然后呈现的是量价背离，它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卖点。那短线上大概有的你就稍微等一下了，好，稍微等一下，等它量价背离过高做卖出。
好，接着我们看到3231的伟创。
伟创的部分这边两根大量之后量缩掉，然后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边我们把那个 K 线形态放大一点。
好，
好，可以了。
好，
好，可以。好，这边面临到这边的大量的一个高档压力吧。好，面临到大量的高档压力。好，那如果说这里没有再出量的话，你就要小心它压力确认就会开始转弱。好，就会开始转弱。那当然现在市场大家还是很热衷了，但是我刚刚谈到它也是 AI 股嘛，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股票，那 AI 股都是同样的逻辑啦。好，接下来你就去观察那两档最落后补涨的犀利，以及那个这个趋势指标的
四星，
如果那两档股票同步投犀利，可能万一明天再跌，它就一个确认的跌破支撑嘛。啊，如果说明天那个四星再往下落，它可能也就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有一个双头形态的一个走势出来。那个时候如果出现这种状况，那包括伟创也是一样，它也是AI 股嘛，它 AI 股就是同样循着这个题材逻辑在走，所以要按另一方面来看，3231它毕竟遇到了这个之前的头部的压力，好，这边大量的压力，那这里我是认为有的话先逢高卖一趟，先逢高卖一趟，那没有的话你不要在这里去追啊，万一它只是一个反弹，那你刚好追到反弹的高档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逻辑。
是，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问3019的亚光，稍等哦。好，它的成本在68，
成本在68的话，这边它已经遇到压力了。我认为你先逢高卖一趟，好，逢高卖一趟，因为这种成交量这边这么大的一个套牢量是很难去做突破的，所以这里有上来你就逢高卖一趟。
好，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问8996的高利，他买235。
哦，这一档股票已经不行了，这档股票人家炒完了。所以任何反弹你都做卖出，好，任何反弹
任何反弹都卖出。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问3450的联军，它成本在63.5，封关前有机会突破箱型整理吗？
突破箱型整理，以量价结构来看，没有这样的现象，它是一个区间的形态了。除非你看到它的量可以再出现更大的成交量，但今天出量它是一个什么样？它是一个反转 K 线，好，今天出量是一个反转 K 线，所以我个人的看法，这边好的状况它是维持横盘区间的，万一哪一天这个位置跌破，你就小心一点，它就有可能是一个做头形态。
是，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问2301的光宝科，它成本在119，
那现在没什么套嘛，哈，没什么套，我认为这边你就卖了，因为现在它量越来越小，可能也没有显示它可以再转强。那这个我们回到那个2609阳明，
2609，
好，哇，真的
阳明，
我们再放大一点，
来，
好，可以，好，缩小，
好。
好，再缩小，再缩小，再缩小，再缩小。
哦，好，来，
再缩小。好，它有可能是进入到像这种状况，好，这种状况，这个比较不太像例子。我们看一下另外那个，就高利好了，就刚刚高利3996的高利。
等一下，8996的高利，
对，它有可能比较像那种，我们放大一点，放大一点，
这样。
K 线放大，
好
，K 线放大。它可能比较像这种状况啊，因为你这个大量拉升过后，然后量缩掉，它开始在这里整理啊，整理过后，如果它没有办法转强，它会开始延续一个跌势的扩大啊，开始延续跌势扩大啊，所以那你就回到刚刚谈的光宝2301光宝，
来2301光宝，
它现在就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现象，如果说它没有办法再出现增量往上走，它就有可能是一个下跌过。中途中的整理，那整理过后呢，它可能会再往下落，所以你这里既然没有办法确认它可以再增量转强，那这个位置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确定是一个跌势结束的讯号了，所以我建议这档股票你先不要碰啊，如果有解套你先走。
是，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问2476的巨翔，它成本在73。
我们稍微放大一点，可以先放大。
K 线放大，
可以先放大，
好，
可以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嗯，73，我认为这个要跑了哈，这个要跑，哦，因为它上来动能不足，
嗯，
上来这边的动能不足，然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反转下落，好，那这个明天有反弹你都先走了，因为这根 K 线不太妙，它有可能会跌破这个低点。跌破这个低点，它可能就是头部完成了反转，所以这边短线上有机会走，你先走。
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问2419的重旗，它今天进场？
今天进场，今天不对啦，好，今天没有量，
是，
没有量，它这种是这个无规则性的波动了，所以今天不是进场点，好，今天不是进场，你明天有解套，你快点跑，好，因为它这个就量成交量结构来看。它没有一个形成反转的一个条件，那既然没有形成反转条件呢，可能它短线反弹过后又继续往下落，有可能就再继续往下落，所以这今天还不是一个买点啊，所以明天如果有有获利啊，还是说没有赔钱，你就先走掉。
先出场。嗯，好，接着观众朋友要问2762的世界，
世界，这个是。这个是刚挂牌吧？
哦，嘿，
这个现在没有这个
参考的，
没有办法去说
参考，是是是，
但是
好，
它这个挂牌就不太妙了哈，挂牌就不太妙。
好，
因为挂牌它是一个长黑线，所以这档股票代表它挂牌价太高，好，挂牌价 太高。好，那日后如果说你这里不愿意杀低，就看这根 K 线的中轴，好，那有谈到这里，你一定要走。
是，
就这一根长黑线的中轴的位置，
okay，
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压力。好，如果说后续有谈到这里，你就要卖掉。
是，好，以上是我们的LINE社群提问，我们现在要来到线上观众朋友的提问，不好意思，可能会有些许一些声音。好，观众朋友想要问6874的后续。
嗯，等一下哈，你把 K 线放大。
好，
好，再放大。好，就这样。好好
好，
这个股票来看，这里打完底上去量缩下来，它是一个整理形态的股票了，好，整理形态股票，所以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，这边会有支撑，
嗯，
好，这个位置，好，这个位置就是原先的啊，这边挂牌之后往下落，然后在这里整理过后再往下跌嘛，跌完之后这里拉上来，所以这里形成一个颈线的位置，所以这一波回下来就在颈线这里撑住了啊，弹起来，弹起来，但是它这个下降趋势线没有过嘛，所以它是一个整理形态了。那你大概短线上抓这边到这边的区间，好，这里到这里的区间，那万一这里跌破呢？这里跌破你要停损，
好，
如果没有跌破，那这边可以去做进场，然后这边去做卖出，好，做这样区间操作。
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问3163，好，老师让我稍微调整一下它的这个距离。好，再稍等我一下。
好，
好，这样差不多。
可是你要稍微往右移一点啊。
好，喂。
好，那等一下，好，你把 K 线放大。
好。
好，先缩小，缩小。
好，
缩小，好，可以了。好。
好
好，
再大点，
不用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其实这个量价结构自己看就知道，这档股票已经没有人炒了，
是，
没有人炒，但是现在呢，市场也不悲观，所以没有比较重的卖压，那你就把这个位置设为一个停损点，好，这个低点不要再破，这个低点再破，它可能就会完成一个头部形态往下落，可能市场的卖压就会开始变重，因为现在支撑没有跌破，所以没有沉重的卖压，嗯，那这个成交量它没有要往上走，好，这个成交量没有要往上走，所以它只是在拖延它的一个整理时间，拖延整理时间，好，那重点是这个低点不能再破，这个低点破你要停损，那如果说你想要去买，我不建议买这档股票，好，因为现在看起来它已经没有那个市场的焦点在所在，好，没有那个市场的一个动能所在。
是，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问6689的依云股，
依云股这个股票来看的话，嗯，我们再把 K 线放缩小一点 ，K 线缩小，
好 ，K 线缩小
，K 线缩小，好好再缩小，
好，
好再缩小，
来。
它已经反弹结束了。
哦，
这股票已经反弹结束，这个就是终极反弹嘛。这边做完头之后，这里拉起来，终极反弹结束，所以它已经也破了前低，也破了前低。
是，
所以这样股票应该是要偏空的。好，那只要有反弹，你就要卖，好，你就要卖，因为下一次万一它再往下落，这个低点跌破，那它会跌到哪里就很难去做预期。啊，那你就趁着短线的反弹，有的做卖出啊，没有的不要去买。
好，其实观众朋友想问2302的立正，它成本20.9，应该停损吗？
20.9，你怎么会去买这档股票？
哎，是好。
其实现在看起来它股价有人在撑了，好，股价有人在撑，所以你可能可以等它反弹了哈，大概。你先以区间来看啦，现在这种量价结构这边要过的几率不高嘛，好、oh. 这里就是压力，所以如果说来到这里你就卖，好，来到这里你就卖，那跌下来回撤到这个位置，你反而先不用去杀它，好，因为它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比较区间的走势，那这股票有人在撑、oh. 啊，但是撑着它不代表它会拉上去嘛，不撑着不代表它会往上去做多、嗯、好，那大概就以区间来看。
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问6695
新顶，我们把 K 线放大。
好
，K 线放大，好，再放大一点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新顶这根是最大量哈，最大量、短线上它有机会过一次高，好，过高然后形成量价背离过高哈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。好，因为通常在热炒的股票，如果说当天的最大量形成反转，它不容易一口气死掉。它会有再拉一个反弹逃命波啊，现在可能就是在做这个反弹逃命波哈。那通常会可以确认反转的是，它再拉过高，然后量缩的比较小，所谓的量价背离过高，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反转点啊。现在看起来呢，它这边反转这一天的大量，后续没有比它更大的量，所以呢，它这边最大量可能还有主力套在里面，那你就等它拉起来了。好，那拉起来会不会过高就不一定了。好，所以来到这个 K 线区间，我是认为有的你就卖掉，就卖掉，因为它这边就算拉过高点，我认为它也会是量价背离过高，啊，量价背离过高，它就是一个绝佳的最明确的一个卖出的时点。
好，接着观众朋友想问2014，他买27.50要加码吗？
中弘27.50，现在回撤支撑有手，然后上来这边就有压力耶，上来这边就有压力，所以你现在可以稍微等它反弹了，反弹到大概这个位置，好，这个位置有压力了。那短线上既然这里有撑，那你就等它反弹接近这里就卖出，然后它可能会开始走区间。
是，好，那接着观众朋友想问1907的后续，
永丰余来看回撤支撑守住，还不一定守住哈，还不一定守住。我们看这边的大量现在全部都在上方吧。好，这边从这一根到这一根。好，这密集的大量现在都在股价的上方，所以它今天弹起来，好，接近到这边大量区就有压力了。它支撑还没有经过回撤，我们把K 线缩小，范围放大。
好 ，K 线缩小
，范围放大。好，那它的支撑还没有经过回撤嘛？那短线上我是认为，可以用区间的角度来看呐。那你短线上先等它回撤支撑，确认支撑有手。这边支撑右手，它开始反弹，那目标大概可以看这个位置，
好，
做这种区间的一个操作，区间操作。
好，那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收取最后一位观众朋友。观众朋友想问3036的文业，
文业的部分，它已经量价背离过高了它已经量价背离过高，所以这个形态上应该是逢高卖了，逢高卖。好，因为它这里如果说确认这个涨势结束，它这个位置会来做回撤。啊，如果说你看好它，你先卖了，回撤这里你要买进再做买进。啊，短线上你先以逢高卖为主。
好，好，谢谢老师精彩的解析。那各位观众朋友，线上观众朋友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，没关系，可以加入老师的 Line at。那如果你在个股的操作上面，还有选股上面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加入萧光哲老师的 Line at 小鼠 GOD558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上面与老师讨论。那最后也多多关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还有分享。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
本节目与分析师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